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近日我发现很多的年轻人，特别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觉得他们是信耶稣的，他们就觉得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先知的使命。先知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实践上帝话俾佢哋听嘅一啲嘅信息，特别系对于公义嘅追求，对于真理嘅追求，对于疾恶如仇嘅嗰份嘅感情。于是咧，佢哋就对自己嘅群体咧，例如教会嘅领袖啊，佢哋团契嘅团长啊，就好多嘅批评，好多嘅意见。就话佢哋咧点样做咧就失见证啊，点样做啊唔公义啊。其实究竟佢哋嘅声音系咪真系来自上帝呢？定系其实佢哋只不过系另一个假先知呢？其实值得去谂下。另外耶稣都讲过啦，先知喺自己本族本乡咧系唔受尊重嘅。咁所以先知咧都系要好似耶利米嗰啲咁咧，都系承担咗好多嘅痛苦。今日我哋就会去睇下耶稣点样去喺世界上面实践佢尼赛亚嘅使命，亦都系实践呢个尼赛亚嘅使命嘅时候，系面对紧好多嘅挑战，好多嘅警告，但系好多人都唔听佢讲嘅。咁让我哋今日请嚟李崇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同我哋一齐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四节到十一章十五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这里记载了主耶稣预告他自己即将会遇到的苦难，同时给门徒知道，主耶稣既然被人拒绝，亦都被人辱骂，咁门徒同其他传扬福音嘅人，亦都会遭受到同样嘅待遇同埋逼迫。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六至三十一节，讲述到主耶稣劝告同埋鼓励门徒，唔好因为遭受迫害同埋威胁而退缩，错过咗为主作见证嘅机会。在苦难当中，门徒更应该将所领受的真理和福音公开宣讲和广泛的传播。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到四十二节这一段，记载主耶稣鼓励门徒要持守真道，不应该离弃神的道。耶稣提醒门徒，逼迫是在所难免的，耶稣的到来对于信徒来讲的确能够使人得到安息和和平，但是对于那些抵挡基督和他的真理的人来说，就好像在地上动刀兵，并没有真正的平安可言。耶稣指出，凡跟随主的人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愿意为主受苦， 而且尽好传扬福音的本分。而接待耶稣基督仆人的人，将来在天上是会有丰盛的赏赐的。马太福音十一章一至十五节讲述耶稣迟迟未有施行尼赛亚的使命，施洗约翰就深感疑惑。耶稣引用旧约以赛亚书的预言，向约翰确认自己尼赛亚的身份。紧接着耶稣又指出施洗约翰比先知还要大，同时亦都指出信徒因信主耶稣而称义，因此比施洗约翰更大。耶稣更进一步的强调，盼望进入天国的人是需要有勇气，有不动摇的信心，有决心和坚持，而最重要的就是应该靠主所赐的力量和装备，持守真道，努力奔跑天路。跟着下来，我们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其余的内容。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里面有些挖苦和讽刺的意义。主耶稣没有故意去伤害或者是羞辱犹太人，而是举例来到说明一个伟大的真理。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六至十七节记载，耶稣说，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这个就好像一班小朋友在街上玩的情景。有些小孩子说，哎，我们来玩葬礼的游戏吧。不过他们玩了一阵就觉得厌烦了，于是说，我们去玩婚礼的游戏咯。好快他们也都玩厌了，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去更换游戏，不过全部很快都玩厌。这世代就是指到当时的大部分犹太人，他们不明白真理，就好像犹太孩童玩游戏的时候经常有的表现一样。啲细路哥模仿大人在婚礼上或者葬礼上的举动，但是这一切都是玩的而已，并没有在他们心里面留下任何的印象。这样说明了人的头脑、双手和心灵都被俗世的东西所占据了。主耶稣说的当时那个世代就是这样，其实我们现在的世代都是一样。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八节记载，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施洗约翰不吃不喝，他这种生活方式呢令人觉得不舒服，那些人就将施洗约翰的严格和节制视为一种的抑郁，认为呢他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呢是被撒旦所附身。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九节记载，耶稣说，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基督和各种人亲切地交往，并没有表现得特别的严格，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经常应邀去赴宴会。那些人将基督和人亲切随和的交往呢视之为他喜欢奢华和宴乐的一种坏习惯。由此可见，毫无瑕疵的清白未必呢总是能够阻止人家的指责的。我们最卓越的行为亦都会成为别人对我们最严厉的指控。现在有一个大转变，主耶稣是那位大君王，他颁布了天国的律法，用神迹展现他的大能力。他传讲天国近了的福音真理，他又将自己摆在众人眼前，但是世人拒绝他。那些人拒绝主耶稣基督，而主耶稣基督亦都必须拒绝这些人。耶稣是大君王，君王总有最后的决定权的。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至二十一节记载， 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顺啊，你有祸了，白菜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哥拉顺和白菜大呢，是在加百农的北方。加百农是主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的大本营。主耶稣在这些地区行了很多神迹，但是这些地方的人呢，却是拒绝他。现在主耶稣就发出警告，如果这些人再不悔改，将来的审判会比推罗、西顿这两个罪恶深重的城市来得更加严重。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二节记载耶稣说，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亮光带出责任，主耶稣并没有在推罗和西顿来到作王，他没有将工作的重心放在那里。主耶稣用了很多时间在哥拉顺和白菜大，因为主耶稣所带来的亮光，哥拉顺和白菜大这两个地方的人必须负起责任。审判的时候，神一定是赏罚分明的。今天呢，很多人有很好的机会来接受主耶稣，但是他们却将主耶稣弃之不顾。我不知道神会对这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真理又拜偶像的人会是怎样处置，但是这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听，神对于那些在主日坐在教会里面听讲道，做完礼拜之后却是我行我素的人，会是怎样处理。跟着下来呢，主耶稣讲到他的宣教中心加百农。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记载耶稣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传到今日。加百农这个地方能够成为主耶稣的宣教中心，是几咁荣幸呢？但是那里的人却是拒绝主耶稣。主耶稣指出，如果连那个邪恶的所多玛城都能够见证主耶稣在加百农所行的神迹以致悔改呢，而悔改就可以免除将要临到的审判。但是加百农城里面的人比起所多玛城里面的人更加的执迷不悟，冥顽不灵。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记载耶稣说，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这些是主耶稣讲过最严厉的说话。要知道这句说话是从温和的主耶稣口中讲出来的。主耶稣以君王和审判官的身份讲出这么强烈的说话，我们都应该肃立静听。一个在蛮荒的森林里面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比起听过福音却不悔改的人，将要受更少的刑罚。在我们现代化的教会里面，有些人拥有圣经，听过福音，却并没有接受主耶稣为救主。虽然所多玛和俄摩拉是可怕的地方，但是对那些听过福音却是拒绝主的人，在审判的日子呢，要经历更恐怖的审判。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经文当中提到天地的主，令我想起在创世纪十四章十九节，神亦都被称为天地的主。神是天上和全地的主，很多聪明的人却不明白这个真理。但是对于心智好像婴孩一样那么单纯的信徒来讲，怀有一颗单纯谦卑的心来领受福音，那自然就容易明白到神的真理了。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节，耶稣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这句说话的另一种讲法，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所讲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之前呢，主耶稣教导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主耶稣显明了他的身份，但是人呢就拒绝相信他是尼赛亚。我们提到的这些城市，那里的人不接受主耶稣，连耶路撒冷都是这样。现在主耶稣改变了宣教的策略，不再局限于向犹太人解说天国的事。主耶稣开始面向十字架的路而向前行，并且向每个人来发出邀请。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至三十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些说话呢，就好像由暴风雪出来，然后进入温暖的春天，又好像由风暴当中呢归回平静，从黑暗进入光明。主耶稣的宣教对象已经由以色列国转向个别的人。耶稣不再是局限于对以色列国宣告天国的事，而是对每一个人发出普世救恩的邀请。我将赐你安息，就是说我要使你得到安息。当主耶稣讲到重担，他是指在罪恶里面的重担，亦都是在以赛亚书一章四节所提到的，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开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还有在诗篇三十八篇四节，诗人说，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如果你要自己承担罪的重担的话，你是担不动的。在世上唯一能够承担罪的地方，就是主耶稣的十字架。主耶稣为你承担重担，他都邀请你来到他的面前，你应当将你的罪放下来交给他。主耶稣是能够赦免你的，因为十字架上他为你承担罪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段说话是指透过主耶稣，罪人可以得到救恩。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段经文是指到信主耶稣的人可以靠主成圣。安息是主耶稣所赐，是悔改之后的安息。对于信徒来说，可以经历到一种透过对主耶稣基督的献上和委身而来的安息。当你委身于基督之后，你不需要担心是否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的问题，因为即使肉体上有痛苦，但是你的灵里面是平安的。我们读完了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等我再一次提醒你马太福音的重点。作者马太并不是要为主耶稣写本传记，亦都不是要记载耶稣所行的事迹。马太要话给我们听的是，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是要完成神的救赎计划。他来不是废除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 因此他赐下登山宝训，就是天国的律法。主耶稣行神迹，表示他大有能力。主耶稣差派门徒去传福音，但是得到的回应却是拒绝。于是这位救世主就向世人宣告，如果不悔改，难逃天国的审判。跟着我们进入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研读。现在主耶稣和当时的犹太宗教领袖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特别是法利赛人。他们对主耶稣本来都是很友善的，但是现在就因为安息日的问题，他们和主耶稣决裂了。我们可以在两个地方看到关于安息日的问题，一个是在田间，另一个是在会堂里面。马太福音十二章一节记载，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合起麦穗来吃。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宣称他是安息日的主，但是在我们进入这个关于安息日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之前，我们可以先看看门徒要搣啲麦穗来吃的原因。为什么耶稣的门徒这样做？因为他们肚饿。耶稣的门徒为什么饿？因为他们跟随主耶稣。你还记得主耶稣对那个要跟随他的少年的官讲过什么吗？马太福音八章二十节记载，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在这个时候，门徒都肚饿了。这个是另一个记载主耶稣贫穷的例子。我们看到主耶稣为门徒来辩护，因此引发了耶稣和犹太宗教领袖之间的冲突。马太福音十二章二节，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啊，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法利赛人对主耶稣所讲的说话呢，意思是你为什么准许这样的事情啊？在法利赛人看来，这样的事是律法不允许的。马太福音十二章三节记载，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我们可以由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看到这一段记载，扫罗作王，并且拒绝大卫来接替他作王。同样的，法利赛人都拒绝主耶稣作大君王，法利赛人不接受尼赛亚的宣告。现在主耶稣为了照顾他的门徒，犯了安息日的规条，就如同当年大卫为了照顾跟随他的人犯了摩西的律法。马太福音十二章四节五节，耶稣说，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祭司呢，在安息日是被准许工作的。马太福音十二章六节，耶稣继续说，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在这里呢，主耶稣宣称他的权柄超越了法利赛人宗教生活的中心。主耶稣比他们所看重的圣殿还要大。法利赛人在于看重的事，反而受到主耶稣的否定。法利赛人觉得主耶稣不单止犯了安息日的大忌，也都亵渎了神。马太福音十二章七节，耶稣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句说话出自旧约圣经何西亚书六章六节。主耶稣认为门徒并没有破坏安息日的律法。为什么呢？马太福音十二章八节，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在这里主耶稣宣告他自己是安息日的主。在法利赛人的眼中，主耶稣已经触犯律法里面最神圣的法规了，这样就造成法利赛人心中极大的愤恨苦毒。主耶稣和门徒离开麦田进入会堂之后，再一次面对安息日和律法的问题。马太福音十二章九节，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请注意，耶稣进入了一个会堂，不是基督教的会堂，是犹太教的会堂。 主耶稣在那里又讲了关于圣殿的话题。马太福音十二章十至十一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找住拉上来呢？这个一只手枯干了的人出现，是不是出于法利赛人故意安排好的呢？目的呢是令主耶稣要去医好他。如果答案是肯定，这样这些主耶稣的仇敌其实是承认着两件事。第一，他们承认主耶稣是有医病的大能。我们都曾经讲过，那些主耶稣的仇敌从来没有质疑过耶稣行使神迹的能力。这些法利赛人完全承认主耶稣有医病的能力。这也都是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找了一个手枯干的人等着主耶稣来医的原因。第二方面，这些法利赛人知道，如果他们将这么无助的病人放在主耶稣要行经的路上，那主耶稣是会怜悯并且医好这个病人的，甚至在安息日他都会这样做。法利赛人肯定这一点，因此就设计了在安息日医病的不合法性来到去陷害耶稣。但是主耶稣却使他们中了自己所设的圈套，认为是安息日可以救起跌入坑里面的羊，在摩西律法是允许这样做的。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二节，耶稣说，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安息日拯救跌入坑里面的羊当然是合法啦。这个就是矛盾的焦点所在了。主耶稣应不应该在安息日做善事啊？看来答案是可以。好了，今天我们研习圣经的时间呢就先停在这里。欢迎你可以同我联络，去分享学习圣经的心得或者所遇到的一些的疑问。约定你下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我们经常看到耶稣基督在世上的工作是与当时的律法是有所差异，但是我们也都理解到耶稣基督这样做其实是实践了律法的精神，即是好像安息日究竟救不救这羊呢？安息日治不治病呢？其实这些这样的方式是我们用了一些现代的法律去挑战法律原本的精神，而耶稣就突破了这个的限制，告诉我们听，我们不要因为现在有很多人的传统，很多人的方式而迷失了我们的本心。就求主去帮助我们，是知道其实我们现在做的事究竟是跟随人的意思啊，定是跟随上帝的意思，是跟随着律法的条文，定是跟随着律法的本质。欢迎你是跟我们去联络分享一下你今天的领受。我的电邮是 chuanyue@liangyou.net。下次节目时间再见。